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啊，跟着我念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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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。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。
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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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请大家翻掌。
阿弥陀佛。
各位同学，各位同修，大家上午好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今天是我们啊法华经第五讲了吧，是吧？第五讲啊，上次我们讲的这个七方共解第二章讲完了，是吧？啊，七方共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是引证，是吧？失明啊，失明，下面我们应该讲这个升起了吧，是吧？第三个吧，是吧？啊，升起啊，我们看看这个升起啊。我们说这个七方共解主要是配合这个五重玄义来讲的啊。啊，实际上它本身这个主要的意思是从七个方面来剖析这部经典的一些，算是个体例吧啊，也是从一个侧面来解释这个五重共解的啊，五重各说的啊，就是五重玄义啊。我们看第三个升起者啊，能生为生，所生为起。他把这个升起呢分开来说啊，什么叫做生，什么叫做起啊。实际上升起升起好像我们大家认为应该意思差不多，是吧？但是生在前面，起在后面啊，有生才有所起，能生为生，所生为起啊，所以生是在前面的，有能生的才有被所生的啊，前后有次第啊。就是说打个比方，我们说这个经典也好，五重玄义也好啊，它是相互之间有种什么呢，相互这种因缘起合承接的这么一种关系啊，先有这一个然后再有那个另外一个啊，因为有这个生，所以才会有那个起，表明相互之间一种关系啊，升起的一种次第啊，说粗细不相为啊，有粗有细，有全有实啊。他这里引用一句话啊，首先是实际上解释这个失明的啊，赵云就是赵论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在这个东晋的时候，是吧？僧赵法师啊，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法师，以前你讲过了，是吧？是鸠摩罗什的门下的什么呢？几大弟子之一，是吧？四大弟子可以说啊，四骏八折嘛，是吧？僧赵是其中之一，写了部论叫《赵论》，但是这个《赵论》不是一部论。实际上把他所有的写的这个佛教的这些论点呢集在一起叫做赵论啊，很年轻就往生了，算是，是吧？讲过这个事情，是吧？大家记得是被砍头给砍了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，反正估计这跟这个政治有关系。 临终之前还不吟了四句偈吧，是吧？大家可能还会有记得的，是吧？四大云无主，五蕴不乃空，江头林百人有四掌双凤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四大五蕴本来就是空的，他本来就是研究这个般若性空学嘛，是吧？我们说的中观学派，属于三论宗，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啊。实际上赵论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应该说哲学史上，不仅仅是宗教方面，佛教方面都是有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的赵论里面就曾经说到，明悟赵悟之功，悟悟应明之时，是吧？明悟赵悟之功是什么意思？你关键这个名字就能够把这个东西给招来吗？是吧？比如说我说来一百万，我面前就会出现一百万的钱钞票吗？是吧？你喊个名字，这个东西名字代表的这个物体它就会来吗？不可能的，是吧？你喊人它会应一下，倒是，是吧？它如果在它会应一下，你说荣通啊，我在，是吧？没在的话谁来理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名无赵武功，名是个假名，是吧？你出生的时候不是你从娘肚子就带出来的，是吧？大家给你想谁给你起个名字啊，是吧？想了半天给你取了个名字啊，然后带到这派出所再登记一下，是吧？户籍所在处登记一下以后，你这终身可能就用这个名字了，就你一个代号呗，一个标签呗，是吧？代表你这个人，让你这个人跟其他的人可以区别开来。人家没有见到你，光听到你的名字就知道啊，你是这个人，不是那个人，是张三，不是李四，啊，物无应名之时。当然，你既然名不能招物，物也没必要去应你，是吧？这个物难道他就会因为你有这个名，他就会应你这个名吗？而且从物的本身来说，它也不是实在的。就像名是个假名，物也不是真实的，物也是什么的，万法因缘生啊。既然是因缘生的东西，它本身也是什么呢？缘起则缘灭，它也是不由自主的，明白吗？它想怎么样怎么样，能自我主宰吗？主宰不了。不管是有生命的物还是没有生命的物，都不能自我主宰啊，所以他也没办法真正去应这个名，他也不是真正实在这个东西，所以最终说无名无物，名物安在啊，就这个名也不成立，实际上这个物最终也靠不住，那哪里还有名，哪里又还有物呢？是吧？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间的话，都是什么呢？属于缘起性空的一个世界啊，从外在标的这个名也好，它标名背后所对应的那个物也好，都靠不住，是吧？实际上我们人生不就是个过客吗？就实际上就是在演场戏，做一场梦啊，大概可以像类似这么一种情况，是吧？你就是说这里就说的是标名，知道吗？名是假的，但是还得标明，是吧？七方共解第一个不就是标明吗？安地盖第一义中无相义耳，这说的无名无物是从第一义地里面说的这个道理，就没有名也没有物，本身一切法都是无相的，这个道理你要理解到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我们又从事地为言，光说第一地不行啊，还得说世地，就是世俗地，世俗地就是说缘起，说因果的啊。无名无以显法啊，故出失名啊，故出失名，没有名字又没办法去显这个法，是吧？就像佛法一样的，佛的这种法理，这种道理，你不通过文字语言，不通过名字，你没办法去显示去说明，即使它是假的也得拿来去用啊。意思是什么？ 佛依二谛说法，一个是第一谛，一个是世俗谛。啊，最终要让我们认知的是第一谛，但是离开世俗谛，没办法去说第一谛。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如果大家没有听到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教法，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的什么去修行，去证果，证的这个第一谛。谁都没办法去修的，你必须要借这些名言假象，你才能去思维，去体会佛的这么一种道理，佛法的道理啊，按照佛法的道理去修行，去改变自己的生命，你才可能去超越现在这么一个生命阶段，否则没办法啊。因为第一谛本来就是不可言说的，它是无言无相的，无言无相你能懂吗？你说心心相印是不是？你没办法跟佛相应啊。我们的心很染污啊，我们的心很漏裂，佛的意思我们不懂，别说佛的意思不懂，我们相互之间你的意思都不懂，你不说话表达不懂的，搞不清楚你在想什么，你有他心通吗？难道没有是吧？必须要通过语言去交流。为什么人要创作语言呢？是吧啊，口说的这种语言，肢体语言，或者通过表情，通过其他东西，你总得一个表达的这么一个途径，一个信息的传递。你说我坐在这里，我也不睁眼，也没有任何表情，然后也不说任何话，也不手上做肢体做任何动作，你说我就知道你的意思啊。再相应的人，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，也达不到这个程度。这是从凡夫层面来说，那凡夫跟圣人之间这个距离就更远了，不说你怎么明白呢？所以最终还得假这个名来说啊，所以叫明明于法，是吧？法即是体啊，前面讲了实名，然后现在就讲体，这是第二五重玄义第二重啊，前面实名啊，不是七方共解，说错了，这是五重玄义啊。明明于法，这个明明第一个明是应该是动词是吧，第二个明应该是算是名词啊，给这个法立一个名，取一个名字是吧，前面是取名是就取名的意思，名就是名字的意思，第二个名，一个是动，一个是名词是吧啊，那么这个法就是这个体，它这个本体这个物体它本身是什么东西，你通过这个名字就能去了解啊，所以叫寻名识体。你找到它的名字，通过名字再去就可以寻到它的了别它本体的东西啊。所以说这个名字呢虽然是假的，它还是有它的作用啊，世俗地不能缺啊。就有些人说啊，我这心中有佛就可以了，我不一定非得去什么受戒，我非得要皈依，非得要念佛或者做打坐怎么怎么着。你想想，你不通过这些方式你怎么去修行啊，是吧？你的心就跟佛就是一样的了，那你本身就是佛了。不是说理上是佛，你当下就是已经是成佛了。怎么成佛的都得经过这些过程啊，从闻名到起修到慢慢开悟到最后证佛，谁都不可能缺乏这样的过程啊。然后呢，体非宗不会，你看你虽然知道自己都有实相之体，都有佛性，但是怎么最终才能证得自己本来具有的佛性？这佛性并不是说天然有，它就是现成可以用的，你要经过后天修行才能把它寻找回来，才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。所以说非宗不会，没有这个宗你就会不了这个体，你就回不到原来这个体上去。这个宗是讲什么呢？就讲因果呗，你得修因你才能证果是吧，修成佛的因最终才能得成佛之果啊。慧体自行已圆，从体又能起用，倒立寒食，你看啊，你通过这个宗明宗啊，最终能够会的这个体了， 自己已经成就了，自行已圆嘛，自觉自己已经完全觉悟了，成佛了，是吧？证得这个体之后，证得本有的这个体之后，有体就必然有用。没有任何一个体说只有体没有用的，就任何一个法它都它的作用，何况是我们自己的佛性呢，本体呢，是吧？所以从体它就会起用，起用什么？就导力寒食啊，能够利益啊，能够去引导众生，让众生最终呢也能成就，也能会体啊，就把自己所证得的佛法交给这些众生啊，这就是用啊。利益既多，须分别教相也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利益的众生是很多很多的，但是每一个众生呢情况又不一样，哎呀太复杂了，人太复杂了，是吧？光人都很复杂，所谓其他的六道众生就更复杂了，咱们还只是在地球上生活的人呢，肯定在其他的世界其他星球上还有其他的人，像啊类似我们人类的属于人法界的多了去了，他们可能还跟我们不一样，是吗？咱们这寿命80岁左右，最多不过100年，是吧？也许人家恰好不是这个阶段，人家是人寿200岁、300岁，乃至84000岁都有可能啊，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。然后每一个众生他的根基、他的善根是不一样的，那么你要去利益他，跟他所说的法是不是也就不一样呢？所以必须分别教相，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，要对应他自己的根基，你最终才能达到利益众生的目的，是吧？所以虽然讲这个五重玄义，基本上把所有的佛法啊，通过这五重的意思基本上就加以概括，先得有名，知道吗？啊，先从简单做起，先学佛法，懂得这些名字，懂得这些文字教，我们叫做文字般若。由文字般若，最终文字般若所指向的什么？让我们最终证得我们的实相般若。但是实相般若怎么证呢？你得起观行啊，叫观行般若，就实际上得实修啊，修行啊，实践啊，是吧？修行实践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宗，明白吗？明宗。啊，你修行成就了，成佛怎么办啊？你不光是自己成佛，你要度众生再成佛啊。是吧？要自觉之后觉他，自利之后还得利他，这就是利用啊。利用怎么用呢？你得分别教相，你知道啊，这个教是属于什么教，那个法又是属于什么法，各自之间有什么区别，大小偏圆，顿见全实，针对不同的众生是有84000法门的。如果你不懂得这84000法门，你有些众生就无法去利益他们，你无法利益他们，他怎么去最终成就佛道呢？你讲的我听不懂，你说的我不愿听，是吧？我看到你这个人都讨厌，你说话我就更讨厌，是吧？你说的法根本就不合我的兴趣，我就不愿意，是吧？啊，打个比方，我坐在这说啊，我说正儿八经，是吧？咱们传统的说法基本上差不多这样子，是吧？有些人，你法师，你这样说法太保守了，太传统了，你能不能边说边唱啊？是吧？你看我是搞艺术的，我喜欢唱，你要唱出来边唱，从这歌里面通过这个表达这个佛法，我就更喜欢。哎，有些人，你唱不行，还得最好有表演，你会舞蹈吗？是吧？用佛教的舞蹈表达佛法更好啊，是吧？色声香味触法嘛，是吧？实际上所有的佛法都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去展现的，是吧？但是一般来说主要是什么呢？以音声为法事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因为我们为什么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圆通啊，是吧？通过文字，通过声音，它是最容易去理解佛法的，基本上绝大多数的根基都属于这一类，是吧？除非是属于另类，你不是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啊，你是其他世界的，比如说香积佛国，是 人家吃点东西，哎呀，美味，美味不仅仅是享受美味啊，吃饭当下就是修行佛法，他能体悟佛法，味是吧？香，闻香，你都不要念经了，闻闻香就行了，是吧？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念经也没关系，你到七宝池中泡个澡就行了，触啊，触也是佛法，哎呀，真好，是吧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家也不知道，也不仅仅是关键，就是七宝池中去澡浴嘛，是吧？色声香味触法都有，见佛，见菩萨，是吧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，你一下你就善根增长，智慧增长，啊，一听到佛菩萨说法，你又智慧增长。香是吧？闻到种种花香，种种世界的香味，哎，你又增长善根。所以说，你眼见耳闻六根所接触的六尘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这六尘境界，清净的啊，这个境界，你都能增长自己的佛法的善根，都是在修行。就是你不是24小时啊，那你可能不是以24小时计算啊，反正你每时每刻之中，你都不离佛法。你睡觉，你说我想睡个觉，是吧？睡觉也在修行，是吧？卧禅，是吧？还在定中。你说我能不能不修行啊？行，不修行也没关系，不修行也相当于修行，明白吗？你就是在那里什么都不干，你的功夫都在增长。就有这么好的地方，是吧？咱们娑婆世界哪里去找啊？是吧？我想修行，结果还进入不了状态。人家不想修行，反而比我所谓的修行，人家还进步快，这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教相很奇特，各种各样的都可以表达。啊，下面我们看啊，神力品中啊，从这个神力品中又来说这个教的次第啊。约教的次第啊，一切法本皆佛法，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它的根本都是佛法，这是从理上去讲，是吧？不管是世间法也好，佛法本身是佛法，世间法根本上也是佛法，理上讲得通，但实际上不行啊。你说我世间法我就是佛法，那你肯定就是吹牛了，大妄语，是吧？你在这吃喝玩乐的，你说我在修行，是法就是佛法嘛，是吧？你关键没有正的这个理呀，你没这个功夫，是吧？所以在你这里，是法就是是法，佛法就是佛法。但是在佛这里，当然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那是佛的境界。你除非你也成佛了，你有资格说这句话。现在我们只是懂得这个道理，是佛把他自己所领悟的教给我们了，但是你不能拿这个东西到处自己自我宣扬啊，跟你没任何关系啊。大经云，一切是谛，若于如来即是第一谛，这不说得很清楚吗？一切世间法在佛这里看来就是佛法，世俗谛到佛这里就变成了第一谛，没有任何的差别。我们就是恰好相反，众生颠倒未非佛法，认为世间法就是世间法，跟佛法毫不相干。我们不但说一切世谛不是第一谛，我们反过来了，是吧？你这个根基特别差的人，佛给你讲第一谛，到你这里就变成一切世，变成世谛了，听不懂啊，如聋若哑啊，领会不了这个佛法的甚深意啊，所以白白给你这个宝贝，你不知道它是宝贝，你也不会用，就把它当作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东西，不值钱的东西，随便就挥霍掉了，啊！经名言是知，故言一切法也。欲说此法，啊，先以神力骇动，啊，先说此法，佛先用种种神通，让众生呢产生惊骇、震动。哎呀，一看，哎呦，从来没看过这么奇妙的现象，是吧？大家都很惊讶，啊，都很惊喜，是吧？故言一切自在神力，既见变通，醒悟可也。哎，就众生就这样子，没办法，你不给他露两手啊，他 他不服你是吧，是吧？那你看佛都得使用这一招，每次讲法之前先放光，先现瑞，先来点神通，大家看，哎呀，佛真了不起呀、啊，是，是吧？整个世界、整个宇宙都为他震动。你看他想怎么怎么样，哎呀，我们都想修，啊，醒悟可以啊，希望最终也能获得像佛一样的这种神力变化，是吧？然后再给你们说教，你们也想不想啊？啊，想不想得到佛这样的神通啊、成就啊、功德啊、光明啊？那你得好好学佛的教法。然后佛就说，给你们讲吧，啊，你们好好的修，以后你们也能像我成就这样的功德啊。教权实相，故言秘密之藏。哎，这个教法所诠释的就是背后的这个实相，真如实相佛性，也就是第一义谛啊。把这个东西呢，实相就叫做说秘密之藏。为什么叫做秘密呢？是吧？不可说的，不可视的，讲不清楚了，拿出来给你看你也看不懂。为什么叫做秘密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啊，这个东西不能拿给你们看，不能讲，不像我们所讲的这个密宗密教啊，这些不可说的，不可说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给你看你也看不懂，太深奥了，一般众生是无法理解的，是吧？并不是说佛小气啊，什么东西都宝贝都不愿给你看，给你看了也看不明白啊。禀教修行既有因果，你按照佛陀的教法，禀受佛陀的教法去修行，遵从佛陀的教法去修行，自然就会有因果。修行本身就是什么呢？也是种业，修行的业嘛，成佛之业嘛，是改变我们自己，是吧？解脱改变我们轮回这么一种业力，它就会有因果。你造这个业，它本身就是业因，最终它会什么？有果报，有业果，知道吗？业有因，最终业因成熟的时候就变成叫业果，是吧？你除非什么事情不做，你做的事情就是当下就是因，做事情的本身的这种性质，它的这种程度大小，又会决定你以后未来这个果报的善恶、强弱、大小等等，啊，故言甚深之事。这个甚深是成佛的因果，所以为什么叫做甚深？没有比它更深的了。啊，我们前面说无善甚深微妙法嘛，是吧？法华经就是让大家成佛的。啊，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，不是每个经典，说句实话，我们说都叫无善甚深微妙法。法华经可以担得起，知道吗？真正的原教法是无善甚深微妙法，最善的，第一的，啊，没有超过它的了。欲分别四义与于经同义，赐名教相耳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分别四义是哪四义呢？啊，就前面这个四义嘛，四重玄义，前面什么呢？师名。然后呢，变体、明宗、论用，就是每部经，这部经跟其他的经之间是有相同的，又有不同的一些地方，所以最终叫第五个叫什么？教相，是吧？叫做判教相，分别它的教相，就是这部经的教相跟其他经典的教相是不一样的，当然可能有些是相同的，有些是完全不同的，啊。续品约行次第，啊，修行的次第，粗重轻倔，若善至实，有所闻见即闻名也。你看，粗重轻倔什么？有些人啊，不一定说多了碰到善知识，他只是可能手上恰好有什么因缘得到某一部经典，他自己读经。自己去闻教啊，只是看这个经典，他就能懂得佛法的道理了。哎，有些人可能手上就没经典啊，啊，比如说他那人来听讲、听法啊，从善知识，说一个是闻，一个是见，闻是用耳朵去闻，见是自己去读经，啊，即闻名也，都相当于闻名，闻佛法之名， 啊，哎，闻故推理提写，你看听闻之后就要去推理，就自己去修行，去推敲，去思维，去修行，最终才能显示个实相之体啊，才明白这个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是吧？闻后要起思，思后要修，闻思修，到后面才会有证悟啊。闲体虚行，你看闲体就要有具体的修行，行即因果，因果就代表宗，宗者去也嘛，啊，从因去果，知道吗？它就像一条道路，从第一步开始起到最后一步目的地，哎，就告诉你怎么修行的一个方法或者修行的一个道路，你按照这条道路去走，最终就能成就成佛的果。当然成佛的果是最后这个顶点，终点才是成佛的果，前面的所有的过程都是修行的因，成佛的因，但是整个这个才代表什么？所有的宗啊，有因有果才叫做宗。你们说啊，我一下就证得这个果，怎么可能啊，是吧？没有因哪来的果啊，啊，没有果你这个因也成就不了，你没有佛果你最终是到底要去哪里呢？你这个因是为了什么呢？有些人说我不为了什么，不为了什么才怪呢，我们天天不就是发菩提心吗，是吧？叫你回向，你要发愿，你要成佛，你要度众生，我不为了什么，我心中无所想，我虽然说了等于没说才怪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当然希望你能达到这个境界，但是你说实话没有成佛之前你都不可能，你心中肯定只是相对来说不像以前一样的啊，这个功利心目的心特别强，但多多少少都会有，不然叫你发愿干嘛？你不用发愿，你直接修就行了，你也不用回向，他最终就成佛了。但是不行，没有这个过程的话，你说句实话，你修行都不能持续下去，不能坚定自己信心的，你没有这种力量作为支持，你是很难持续下去一直往上走的啊。所以有些事情说起来太容易，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。行自排惑，义利众生，你看你既然修行了，按照这个宗去修行，修因正果，你自己就能排除种种烦恼，惑就是烦恼，是吧？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，到最终无明惑全部都排尽了，除尽了，你就成佛了，自然而然这就是自利了，利益自己之后，你自己成佛之后也就会利益众生啊，自己利益也算用之一，是吧？利益众生也是用之一，所以叫做利用嘛。你自己要有这个利，你才能有这个用，是吧？实际上把它分开来，也可以说，你得有力气，你才能用得上啊。打个比方，你得有能力，你得有能量，你能量值都是零的，你用啥用啊？啥都没有，是吧？你想用用不上。你兜里都没钱，你说我搞布施，布施金钱布施不了，啊，布施金钱布施不了，你又没文化没知识，又不懂佛法，你来点法师也修不了，财师也修不了，无畏师你又贪生怕死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怎么去用啊？什么力都没有，无力了，是吗？跟死人差不多了，死人嘛还可以捐献个器官，你这个还有死不死的还不愿意，是吧？死人任人摆布算了，是吧？不管他愿不愿意，就被动施出去了。你这啊，要你啊，布施吧，你反正也没什么用，要钱没钱的，要什么没钱，捐献器官吧，不愿意，还不愿意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无所用嘛，是吧？无利则无所用，所以我们大家自己学习修行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增长自己的力量吗？啊，增长自己的智慧、福德种种。修行的这么一种善根，你最终才可能去有用，你才会成为有用之才呀、啊！你现在成才嘛，是吧？你都不是才，你有什么用啊？是吧？分别同意教相也，分别这个教的同相跟意相，这就是教相啊。就不同的经典，它讲的教相有些地方是同的，有些地方是不同的。 你就像《法华经》跟《阿含经》，基本这个教相啊，重叠性就几乎为零，明白吗？一个是大乘，一个小乘，一个三藏教，一个就到圆教去了，差别特别大。当然，最终我们说他们都是属于佛法，啊，只是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半字教，一个是满字教，一个圆满，一个不圆满而已。但是小乘也是小乘佛法吗？大乘也叫大乘佛法吗？都属于整个佛法的体系之中，但是他们之间差别确实很大。这是他们的意义，是不是？但是其他比如说后面的通教、别教，差别就相对比三藏教跟圆教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，啊，更接近一些啊。好，开示误入，你看又说是开示误入佛子之见。一约行次第，前面是约教次第，这是约行次第，有教然后有行，是吧？我们看看，法本无开闭，今乎为方便门开，此文明也。你看方便门开等于说佛是准备要跟你们大家说法了啊，把这个方便门跟大家打开了，大家可以从这门里面进入到佛法的内部啊，可以去深入佛法，得到佛法的利益啊。法本无开闭是什么意思啊？法本没有说也没有不说，但是有因缘呢他就说了，没有因缘就不说。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啊，就是法的本体它不存在于开与闭或者说与不说这个道理，一切都看众生的因缘，众生的因缘善根已经成就了，佛自然会应现于世为大众说法。众生的因缘没有到，佛一个不会应现于世，另外也不会说法，这个佛法之缘就跟大家就等于是关上了，这个门就关上了啊。所以能闻到这个名啊，大家听到这个名字语这个名字啊，文字语言啊，听到佛法本身，说明是方便门就已经打开了，这个门一打开好了，后面的全都来了啊。然后呢，是真实相体也，有方便门就能够给大家显示这个真实之相啊。所以你说不闻法不读经怎么行啊？啊，就说我就修行，修行很简单嘛，是吧？念念佛就行啦，拜拜佛就可以啦，吃吃斋就可以啦，是吧？哪这么容易？为什么要念佛？怎么念佛？什么？何为参禅？禅是什么？是吧？为什么要拜？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呢？怎么去修行呢？怎么修行才不会有偏差呢？你一切都不懂，你就学个外边那个一个假象动作啊，拜吧，还比谁都拜得多，是吧？你拜一百，我二百、三百，你念一万，我二万、三万。当然功德也很大啊，你就是稀里糊涂修确实也有功德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因是远因啊，你现前成就不了啊，你修行的效率太低了，傻乎乎的在修啊，是吧？人家是明理之人，是明眼人在修，人家修行的这个效率远远大于你不知道多少倍，你功用了是吧？这也是蛮修瞎练，弄得不好还出问题，一旦出现问题你无从去解决，因为你修到一定程度肯定会碰上问题的。哎，你不能说啊，哇，佛保佑我，我发现啊这一生都没任何障碍啊，不生病不着魔啊，谁也不要找我麻烦，佛全部给我保佑，要佛不保佑的话我都不答应，是吧？必须要保佑你，这就这么强迫，不仅仅是强迫人，有些人强迫佛菩萨的啊，不然就是说明你佛法不灵，就是佛欺骗我们，这人什么，这种人的脑子是吧？这人的烦恼得多重啊！因为你修到一定程度，善根一增长，它就会触发你过去的业力，明白吗？你一有钱了，稍微有点钱了，债主就找上门来了，讨债了。你没有钱，穷光蛋，谁都不理你。找点是白找，是吧？最多的拿命一条去，是吧？拿命也没什么用，钱也找不回来，是吧？看你有钱，立即追上门来了。你这个时候就面临考验了，面临考验的时候你不懂佛法，你手足无处，你说我继续念佛，但是你念佛的功力不够啊，你傻乎乎的 你不懂得再念，你的念的效率很低，你这个力量是敌不过这个业力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佛法作为你修行的一个支撑，一个依据，你这个质量就上不去。你的质量提不高的话，你不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，你就没办法去抵御这些业力对你的侵袭。你到这个时候，你就会什么呢？就是无能为力啦。啊，你要么就上不去，这都还好，有些人直接就啪一下就掉下来了，就会面临考验啊。啊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这句话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，是吧？当然这说的有点玄乎，道高一尺，魔高突然来一丈，你哪受得了，是吧？你道高一尺，魔高一尺啊，是吧？不要量，不要过得太狠，过得太高了，一下受不了，真来个一丈，你立即把你这个道就给压垮了，是吧？你这绳子只能承重100公斤，来个1000斤，你哪受得了啊？一下就断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得为自己积聚更大的力量。你开始修，第一个从零开始，从100开始修，修到200、300，但是你只有修200、300的这种方法，这个笨方法只能修到这个程度，再往上上不去了，一时半会肯定是上不去的啊。然后这个时候考验远远超过你修行的这种力量，你就很难去应付了。所以很多人出现这些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一直修来修去还修不成，老在这里待着呢？是不是？老是这个从头开始，甚至还得倒后，还得退步啊。所以必须要文法补法，怎么行啊？我们都是说要补课，好好的补补课啊。我们都是缺营养的啊，补补营养吧啊。那往下啊，我们再看，自迷得悟，悟因也，由因故悟果。你看，自迷啊，你既然修了这个宗，修了这个因果，就能什么呢？从迷而得悟，是吧？既然修行了啊。悟就是因，是吧？最终正实际上才是果，由因故悟果，因中也得有悟，当然到果上你这悟就更大了。就开始我们就是说，你不能说糊里糊涂的在修，是吧？你现在从这个名字上，从这个理论上要去了悟佛法，然后这个通过修行去证悟佛法，一个是解悟，一个是证悟。你没有解悟，你哪来的证悟啊？解都不能理解，你最终我还能证的这个东西，清证这个东西啊，彻悟不可能的啊。这就是宗悟故深入，亦令他入用也。你看自己悟入之后，深悟之后，最终让别人也进入这个悟，也能够悟入，这就是用。这是从修行上说的这个用啊，分别同意教也啊，不同的修行的法门啊，不同的悟，不同的果，这都是讲的教相。你修到哪个程度了？你具体修行是用什么方法？修行证到什么样的一种位置？你这个位置是属什么阶段？你都得了知清楚，不然你就错了因果，知道吗？你明明还没修成呢，以为自己开悟了，哎呀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是吧？天天都向别人宣说，一下就什么说大妄语了，很容易就琢磨了，这种人知道吗？所以你不学佛法，怎么去通过这个经典去认证你呢？他经典里面就会有些地方说得很清楚，你修到这个时候是什么一种情况啊？你的思想境界啊，你的悟入能达到哪个阶段？你不看不懂，然后你自己修到一定程度，你也不知道我到底修到哪里来，然后误以为自己修得很高了，已经解脱了。太多的人呢，像很多外道就这样子的，修到飞翔飞翔天，以为自己证悟了，已经出离三界了，错了，最终又掉下来，是吧？一掉就掉到三恶道里面去，他搞不清楚，他不懂佛法啊。今之五义，依序品服行次第也啊。好，这是讲的这个升起次第啊，这是这个阶段啊。 四开合者，啊，五章共释一经，五章是什么呢？五重玄义，都是为了共同来解释这一部经典的种种分别令义解故。为什么把它分成五章，是吧？就是从分别，从五个方面去分析，去解释这一部经典，让众生对整个经典容易去理解啊。凡三种开合，你看这怕光给你们讲五重玄义啊，是吧？你们还有一些东西还是不明白，又进行开合，开把它展开了，合把它合拢了啊。有些地方呢就什么呢，讲的详细一些，有些地方呢就讲的简略一点，反正是用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给大家进行宣讲啊。具体这下面就有五种十种譬喻，分成三种情况，一个是五种啊，一个是十种，一个是譬喻啊。首先我们看这个五种啊，出师名通论事理，显体专论理啊，宗用但论事，教相分别事理。先从这个事理方面去讲，知道吗？第一重叫师名，师名是通论事理啊，又讲了事又讲了理。但是到了第二重五重玄义，第二重显体呢是专门说理，他不说事，因为这个体就是理体，它跟事没任何关系，是吧？体是什么？是实相啊，实相就是我们本来自有的这天然之理，它跟这个所有的事没什么相干，所以叫专论理。宗用呢就是但论事，宗怎么修行，自己修行之后这个用怎么去化它，教化众生，都是说的修因正果。一个是自行因果，自己修行正果，一个是最后利益众生，让众生也修因正果，都是说的因果的事项。所以这个宗用第三重第四重都属于事啊，然后教相是分别事理啊，所有的教法，不同的教法都从事和理上去进行分别，让大家真正的去了解清楚。你光通论简单的说说你搞不清楚的，冠一个名字，所以最终还得有教相啊，就得讨论啊，啊就得详细的给你们解释啊，分别清楚啊，大家才能一目了然，是吧？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还得去看这些祖师的这些著作啊，论点，他们对于这个教相的理解，是吧，超出我们的能力很远很远，我们自己去辨别这个教相你分辨不出来的，搞不清楚，哎，祖师帮我们弄出来了，理顺了，你看，哎呦，就那么回事，太好了，是吧？现成的这个成果，嗯，去享受啊，太舒服了啊。哎，好，这是从事理方面说，分别对应这五重玄义啊，大家就记住了啊，不出理事，就是五重玄义不出理和事这两个字之外，是吧？第一重师名是通论事理，第二重辩题是专论理，第三重第四重综合用是什么呢？专说事，最后教相是什么呢？分别事理啊，你看这就有开有合了。事理那就是开，光说理专说事那就是合，是不是啊？到最终分别事理又把它开了，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？这就是佛说法的一种方便。有些时候啊就专门跟你说理，有的时候呢就专门跟你说事啊，有些人说是，哎呀，光说是不说理，我不满足，人家这佛法说的不圆满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没有理解到那层意思。你真正理解到了，好办了，啊，事中有理，理中具有事，最终就知道理事不二。那为什么佛是在那个时候只说理或者只说是呢？他是针对这么一种说法的因缘，知道吗？并不是佛不说其他另外一个方面， 这都是说法的一种方便啊，一种因缘。好，我们再看后面有教和行来分别对应五重玄义啊。师名通说教行，贤体非教非行，宗用但行，教相但教，很有意思是吧？反正就层层跟我们剖析是吧。前面是用事理来对应五重玄义，这里是用教和行再对应五重玄义。师名通说有教，有教有行，光有教只是理论上的，还得有修行啊。贤体非教非行，体是不属于教和行这个范畴之类的，它是离体，离体教不可说啊，行也不可修，知道吗？叫无修无说啊，无证无言无相，那怎么属于教行之类？都不属于啊。那么宗用呢？但行，就是依教而行。前面这个师名已经说了教，那我们综合用呢，就依教而行，一个自己通过行自己能够成就，最终也能用我的行去成就其他的众生，是吧？教相呢，但教，教相主要是就分别这个教法的，它只属于教啊。所以又把这个五重玄义又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，把它归类了啊，进行一个分析，后面又有因果来分别对应这个五重玄义。我们再看啊，师名通说因果，贤体非因非果，宗自因果，用教他因果，教相分别上法耳。啊，这个师名第一章是通说因果，跟前面差不多是一样的啊，反正师名都是通说，不管是事理也好，教行也好，因果也好，通通都是通说啊。贤体呢就非因非果，你说这个实相是属于因呢还是属于果呢？既不属于因也不属于果。如果它属于因，那会有什么麻烦啊？啊，属于果又会有什么麻烦呢？啊，有因，因就有开始，是吧？这开始就叫什么呢？生。有果，是吧？最终结果了，这就灭。有因有果，有事项可能就会有生有灭，对不对呀？好，有生灭的话，这还叫我们的实相吗？它是属于生灭之法，是吗？我们要证的是非生非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实相之体，你来个生灭的东西，来个因果的东西，那不完了，是吧？它就有生灭相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体是非因非果，非是非理，说是说理，实际上最终来说，前面那个啊，第一重，如果说非是非理都可以，当然它本身是代表离体，这个离体呢，实际上又是非是非理的。啊，很难用离体用理和事来说明的，中间是非教非行啊。好，宗呢是自行的因果，是自己修行，就是佛自己修行成就佛道，它属于自行因果。用是佛成佛之后来教化众生的，教众生去修因修果，所以叫做教他的因果，教导众生的因果，这是属于用啊。最后教相是分别上法，分别以上这四重啊，就是说意思什么？有些是因，有些是果，有些是因果独生独有，有些是属于非因非果，教相通通都要分别说，都要把上面这一系列都得说清楚，是吧？好，再往下啊，一个自行，一个化他，我们再看看。师名通论自行化他，体非自非他。你看，反正一到体这里都是双非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啊。宗是自行，用是化他，教相分别自他。通论化他，通论自行化他，教相分别自行化他。 啊，宗是什么自行，用是化他，然后到这个体这里就是非自行非化他啊，所以基本上它这个规律都差不多啊。嗯，失明通论说默，体非说非默，宗默用说教相分别，这说的也很有意思呵呵，说还是不说啊，说是用语言说出来，默是沉默，默然就是不说，不言不语啊。那么失明呢是通论说默啊，又有说又有不说，他都说到了啊。体呢是非说非默，你是说也不是，你说不说也不行，反正你就是无法表达啊，你很难用一个字眼，用一种状态去描述它，所以说属于非说非默。宗呢默啊，就佛自己修行，佛的境界不一样嘛，他就不用说了，自己成就了是吧，我成就佛果，自己成就我还需要说什么，再说都是多余的了。佛证得的佛果他自己已经证得了，他不需要多言多语，但是要教化众生呢又必须要说，所以下面说用要说，要化他就不得说。所以说经常有些地方经典里说从无言说之中而说法，叫无说而说，是吧，有些时候说而无说啊，不经常就有什么是吧，我说法四十九年未曾说一法，度了这么多众生，实际上无一众生可度。佛的境界是无众生可度，无法可说，但实际上为了度你们这些众生呢又必须要说，但最终又把这两个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呢，是吧，我是不得已是吧，所以我自己是不想说，也没必要说，也不是说想不想，就是没有必要说，我都已经证得了，但是我要不说就没办法利益众生啊，是吧，所以从无言说中，从自己的这个不言说的境界之中，为了方便利益众生又要说法去利益众生啊，不然佛佛之间你还懒得去说这些东西，你说的东西我都懂，你说啥没必要说了是吧，就是为了你们不懂的不开窍的，那你说没办法了啊，也不是说没办法，实际上佛就喜欢干这事是吧，这样我就带情绪化了啊，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，随缘嘛是吧，水清则月现啊，没办法，佛是发了这个愿，没办法，他不干也不行，我们也在发这个愿啊，自行化他，自度度他，要度一切众生，众生不度尽不成佛，不证菩提，什么地狱菩萨更不得了啊，不是地藏菩萨啊，地藏菩萨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下面还有十种啊，上面五种已经说过了是吧，事理啊，教行啊，因果啊，什么自行化他啊，还有说默啊，都说过了，这是五种，这等于是一种和，五种对五种嘛，也没把它打开，就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分别对应，下面十种就算是开了是吧，我们看看哪十种啊，实际上就是十种三法啊，这里讲十种三法可麻烦了，这十种三法没时间给大家多讲，好在后面我们还会有很多内容啊，后面会细讲是吧，真要现在讲的话就没必要，因为大家还没看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文字，你去讲这个东西你也听不太懂啊。十种失明总论三轨，就是天台宗啊喜欢把很多东西都归结一个三字啊，它以这个三这个数目来对应很多的一切法啊，十种三法，这里说的是十种三法，实际上一切法都可以分为三法啊，我们看简单叫三轨，这个三轨实际上就跟三法差不多意思是吧，失明总论三轨，体宗用开对三轨，教相分别三轨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，失明是总论三轨，这什么轨呢啊，叫什么呢，真性轨、观照轨、资成轨，大家听说过没有，可能有些听说过啊，看过也忘了啊，真性，真假的真，性格的性，自信的性，真性轨相当于我们本身的佛性啊，观照轨相当于什么呢，修行 自成鬼需要的种种因缘，就相当于什么？一个是正因佛性，一个是了因佛性，一个是缘因佛性。三鬼三别的分别对应三种佛性，真性鬼相当于正因佛性，关照鬼对应的是什么呢？了因佛性。还有一个资成鬼，观照就是我们说观察的观啊，照见的照，照见五蕴皆空嘛，观照鬼。资成鬼，资是资本的资，成是成就的成，资成鬼相对应的是缘因佛性。为什么叫做鬼呢？我们说鬼迟疑，悟迟什么任迟自性，鬼生误解。就是说一切的法，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特性，每一个法跟其他的法之间，它是有自己特别的地方，这个特性是跟其他地方、跟其他法是不同的，是吧？你只要知道这个特性，就知道它对应的是哪个法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了解了它的性特性，你就知道这个特性背后所对应的是哪个法。任持自性，鬼生误解。什么叫做认识呢？它能够永远的保持自己的这个性、自性这个特性的东西，它不会改变。而鬼生误解什么呢？你按照它这个轨道，按照它这个特性，沿着它这个轨道去了解它的特性之后，你就知道哦，它对应的是什么误解嘛，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那又是什么东西，是吧？咱们我们一看，大家有这个经验，一看这是金子，这是银子，它长什么样？我见过。是吧？现在给你看我就发现它是金子，它是银子，是吧？小孩什么都不懂，长大他就开始慢慢懂了，没见过，见过就知道了。这个水是湿的，是吧？这个地是什么呢？是尖的，是吧？火是热的，风是什么？风是流动的，是一种气体。你经过这些它的特性的东西，你就了解起风了。你看外面东西在动，空气在流动，起风了，是吧？这比如说夏天一看，开空调了，有凉气了吗？有冷气了吗？是吧？你根据这些东西就能知道原来开空调了。就是任持自性，鬼生误解。它每一个事情都有它自己的特性，独特的地方有它自己独特的一面。通过这个东西就能反过去溯本追源，了解它对应的是哪个法。打个比方，你经常看这个人写字对他的字已经了熟于胸，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字体，什么一种风格，后来你只看到这个字，还没见到这个人啊，说这就是某某写的，一猜一个准啊，不是猜了，你就能辨识了，所以这个法，这个轨就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学习佛法，大家也得上轨道嘛，是吧？你不懂佛法。不懂得佛法的特性，不懂得佛法的基本的原理，你怎么去按照这个轨道去修行呢？你叫做不上路，修行不上路，瞎跑，到处乱窜，蛮修瞎练，是吧？这里已经给你铺设轨了，这个轨就是佛给你讲的法。你这样的佛的法，如法去修行啊，你偏偏不去，我不想看，不懂，我自己心里想就可以，我想怎么修就怎么修。我想听就听，我不想听就不听，没有任何的规律，没有任何的规则，你最终肯定得出问题。你最终修来修去，就不是这个道路最终指向的成佛的这个目的地了，可能就修到其他地方去了。你出轨了，是吧？当然，我不是说世间的这个出轨，佛法也出轨啊。你不按照这个轨道，不懂的，你都不知道这个轨道，知道吗？也是说，为什么佛法会有什么清规呀、戒律呀？就是来降服我们自己的这些不良习惯、不良的行为，不然就不老老实实去修，知道吗？你说佛容易吗？是吧？我也不想让你们这么难受，是吧？你们觉得难受，但是不难受的话，以后你就更难受。现在所谓的难受，是为了以后好受，让你以后成就。你所谓的难受不难受，你自己根本搞不清楚。你以为是难受，好像对自己是舒服，实际上是为了你好。 但是你不懂啊，我是过来人，我告诉你嘛，啊，就像以前现在家长叫小孩，我是过来人，你现在不懂，你太年轻了，这条路不能走啊。但小孩就不听，他就走了，最终后悔了，走错了吧，肯定也是受了种种伤害，然后回过头来，哎呀，终于走了。他不自己走，他也不知道，是吧？但是教了一遍，下次又忘了。啊，体中用，开对三鬼，分别对应这三鬼。那么体对应的是什么鬼呢？真性鬼。中对应的是什么鬼呢？啊，观照鬼。用对应的是什么呢？资成鬼。体中用，分别对应这三鬼。啊。所以你看这简直佛法到了天台宗这里太圆融了，知道吗？头头是道啊，是吧？处境皆通，一切都是通途，没有任何障碍啊。最后教相分别三鬼，他是把三鬼都进行细微的仔细的分别，也不是专讲哪一个鬼，三个鬼都讲到了啊。好，三鬼是对于所有三法的一个总称，跟这个十种三法还不相干，知道吗？啊，鬼有时候叫三法，是吧？鬼道认识自心嘛，鬼者鬼迟也，它是所有三法的一个总称。然后第一个三法是三道啊，失明总弄三道，体中用开对三道，教相分别三道，乃至第十啊，你看这就不说了啊，乃至第十，第十是最后一个什么是三德啊，失明总弄三德，体中用开对三德，教相分别三德，云云，你看省略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不说了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不说了啊，就是实际上就是十个三法里面只说了两个，一个是三道，一个是三德。三道呢是十法里面第一个三法啊，三德呢是十法里面最后一个三法，中间还有八个都没说的，是吧？实际上也不着急，以后肯定会说的啊。说多了太麻烦了。三道哪三道呢？是吧？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难道是这三道吗？不是吧？哪三道呢？啊？有没有大声说出来哪三道啊？谁知道？谁知道啊？啊，不知道，一道都不知道啊！不要说三道了。阔叶苦三道，大家就记住了啊！我说第一遍，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啊。等到我以后说二遍三遍再记住，说明这根基太差了啊。惑业苦，惑迷惑的惑，迷惑就是烦恼，知道吗？业力的业，造业嘛，行为嘛，你迷惑不知道无知，你就会造业，造了种种业就会什么呢？苦，受种种苦果苦报，是吧？惑业苦三道，那么苦道对应的是什么呢？对应的前面这个我们说的正因佛性也好，如果是按照这个三鬼来的话，是属于真性鬼苦道啊。然后业道对应的是什么呢？啊，业道对应的是观照鬼。哦，业道对应的是第二，不是那个啊，是业道对应的，我看看，应该是资成鬼，资成鬼啊。然后后面还有个惑，烦恼道对应的是观照鬼啊。啊，记住啊，最后说的才是正确的啊，中间有点错误啊。三道本来我们众生就属于这个三道，由惑造业，由业受苦，受了苦之后还是惑，还是迷惑，还是无知，又会重新再造业，又会重新再受苦，就是你的老毛病总会犯，你永远都解不开这个疙瘩，你就永远都在这个三道之中轮回，明白吗？ 并不是说你受了苦之后你突然就明白了，你不闻佛法你永远不会明白。所以在苦的时候你还是什么呢？还是惑，还是迷惑的，只是把它分成三个而已。你在受苦的时候呢，并不说我就改过自新，我不造业了啊，我要修行，我只造好事不做坏人了，你还是这个恶性不改，还会造业。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啊，说是说三个轮转，实际上三中就是一，三就是一，一中就有三。同业你造业的时候，就决定你肯定会什么呢？受苦果。你为什么会造业呢？就是因为你迷惑无知，是吧？你迷惑无知肯定就会造业，因为你迷惑无知，你后面没什么好果子吃，肯定你的结果不会好到哪儿去，是吧？无知之人，愚蠢的人，他最终还会活得怎么好的质量的这个生命出来？你说，他的命运就只能在六道之中轮转。六道之中轮转，并不是说他就随便就能出来，没有闻到佛法之前，他没有解惑之前，他永远出不了这个六道轮回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说惑要解，怎么解惑啊？听闻佛法，要么自己去读经读教，要么听善知识给我们开导，解了一些迷惑之后，你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，是不是？解了惑，从思想观念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了。原来是这么认识生命的，是吧？价值观、人生观都出问题，三观很不好啊，改造三观呗，是吧？变得更好一些，思想观念有了提升，你的行为才能提升，你的行为提升了以后，你的结果才能越来越好。所以一切都是从思想开始改变的。那么思想怎么去改变啊？你得听闻佛法，你得明理啊，你得去思维思考啊，你得求善进啊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怎么去想？你往那傻傻乎乎一坐，我打坐，怎么修？搞不清楚，就做，不用想，它自然就来了。我什么不想，它静下来，它一切智慧就出来了。你有这么简单啊？一句话就完事了？修行如果都这么简单的话，你这个人哎，太了不起了，你真有智慧，你真有善根，往这一坐，什么都不想就成了。修行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你以为你是佛是吧？不可能的啊，没那么简单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三德，再把三德说一下啊。三德是哪三种德？这讲过了，先从法身德说起啊。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分别对应这个三鬼：真性鬼、观照鬼、资成鬼。法身德对应真性鬼，般若德对应观照鬼，然后呢解脱德对应的是资成鬼，都按照这个顺序来，是吧？三德对应三鬼。所以我们看，实际上三道是属于什么？凡夫众生，生死凡夫。三德什么？是成就佛果才具备的。但居然之间他们也能完全的对应起来，就是我们即使是在生死凡夫之中，你是迷惑的，你是颠倒的，你是受种种苦的，造种种业的，你当下也具备成就三德的这个基础，明白吗？你只要经过自己修行改变，你的生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。惑道，比如说第一个惑道啊，不是惑道，我们不说惑业苦，从苦道开始说起了。苦道就变成法身德，业道就变成解脱德，惑道就变成什么呢？般若德，是吧？惑解除了迷惑，用什么解除迷惑？般若，用智慧去解决，是吧？怎么去解决你的业力行为呢？解脱德，原来是解脱，你造这种苦业是束缚自己的，把自己绑在这个苦海之中，六道之中你出不去的，不得自由，想快乐不快乐啊，想远离生死就要生生灭灭，一次一次来世间受生受死，现在要修解脱，修种种法门去解决这些生死之业，是吧？最终生死之业解决了，然后呢烦恼也解除了，你就成就法身德，成就法身圆满了， 圆满菩提了，是吧？虽然是一个最低的，一个是最高的，但之间是完全是有可以联系起来的啊。但是中间还有八个啊，我想想还有哪八个，哎，那都得背一背，那有时候背不下来。第一个是三道嘛，是吧？道、时、性、般若，菩提、大乘、身，还有一个是涅槃三宝德，啊，大概是这几个，十个出来了，是吧？哎，三道、三时啊，心识的识，认识的识，啊，性三佛性，三般若，啊，三菩提，三大乘，三身，佛有三身嘛，啊，三种涅槃，三宝，佛法僧三宝，最后是三德，十种，啊，十种三法都可以一一的对应。啊，具体怎么对应的我们没时间说了啊，这展开来咱们现在也没什么文字，大家听了也记不下来，没必要讲啊，后面会讲到啊，啊，有的是时间嘛，是吧？啊，大概都是这个套路，呵呵，大概都是这个套路啊。